大家好，我是谷歌。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13寸的 USB Type-C 的外接萤幕啦。那这款外接萤幕只需要一条 USB Type-C 的线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驱动，这是非常符合现代追求方便的潮流啊。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影片赞助厂商。感谢 Innova 带来18瓦 PD Lightning 快充线，强韧的编织线收在包包不怕折弯，2公尺无死角超长设计，或是贴心 1.2 公尺90度转角线，让你找到最合适快充线。更多资讯在影片下方连结。OK， 那我手上这一款呢是给奇的 OnLab 1306H， 反正我也不太懂它的命名逻辑是什么，反正它就是一个 13.3 寸可以携带的外接萤幕。那它除了有 Micro HDMI 作为影音的输入之外呢，它也有具备 USB Type-C， 而且支援 DP 1.2 的 Alternate Mode。简单来说啊，就是可以把像是 MacBook 啊这一类的有 USB Type-C 影音输出的呢，直接连接到这个萤幕上，一条线呢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驱动。非常的简单哦，不需要任何繁琐步骤就可以直接开始工作咯。哦，对了，提醒各位一下，如果是使用 Micro HDMI 作为影音的输入的话，还是需要连接上 USB Type-C 的这个孔来帮萤幕供电才可以哦。那 OnLab 1306H 的解析度呢，只是 1080p， 萤幕的长宽比呢，只是标准的16:9，那最大亮度达到了300尼特，对比度呢，只是800:1，可视角大约是170度，是一个 LCD 的萤幕啦。那总归来讲，我就算是在作为一个室内的第二萤幕来讲，已经算是可圈得点，绰绰有余了。像是搭配13寸的 MacBook Air 或是 MacBook Pro 来使用的话呢，就不用担心在做报告的时候啊，资料堆的整个萤幕都是啊，有完整的第二个萤幕可以好好的利用啊。那至于萤幕的这个角度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哦，原装的保护盖它所附赠的支架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无论说你这个桌椅的高度啊，或是说这大家自己使用个人的偏好呢，都不会影响萤幕使用上角度跟舒适度啦。那最后萤幕的色亮度呢，跟它的色彩都是可以透过侧边的按钮来调整的。那像是也可以调开启那个低蓝光啊，或是自动调整亮度这些呢，都还算是蛮方便的。而且萤幕的色彩的呈现都是端看各位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咯。OK， 那把 OnLab 带出门的方便性究竟如何呢？以下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各位看一下咯。OnLab 本身呢，没有装上保护盖的话是670公克，而我每天携带出门的 iPad Pro 12.9 寸只是630公克，新款的 MacBook Air 则是1250公克。在2019年的今天，我觉得 OnLab 这个重量算是中规中矩吧，而且再加上原装的这个保护盖之后呢，重量就来到了935公克。我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常的轻薄，完全可以忽视的重量，只是也不会到说真的是非常的笨重，难以携带出门的程度啦。那最后呢，我还是会觉得，如果它这个重量下可以有内建的电池啊，或者说再把它做得更轻薄一点的话，绝对是会提升我每天把 OnLab 带出门工作的意愿啦。接着来聊一下我实际使用 OnLab 的心得吧。那它的连接第三代有 USB Type-C 的 iPad Pro 真是相当的容易，可是受制于目前 iPadOS 在双萤幕上应用真的非常的糟糕啦，所以我除了在剪辑影片啊，或是练习报剪报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双萤幕以外，就比较少用到咯。那特别是在剪辑影片的时候，有多了一个13寸16:9的萤幕来让我预览我的影片，真的是对眼睛非常的友善啊。在原本 iPad 的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更多的时间线跟资料库的内容，还蛮方便的。至于萤幕右下角这个耳机孔呢，算是一个另类的收获啦，让我在使用 iPad Pro 剪片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有线的耳机啦。那最后是这个萤幕的续航力，其实让我觉得相当的满意哦。在室内然后开启自动调整亮度之后呢，这样子一个双萤幕的剪片组合呢，大概可以剪5-6个小时，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咯。接着来讲一个有趣可是又好像没有很实用的应用啦，我想到呢可以结合我之前买过的电视棒啊，还有这个萤幕呢，他们都是可以移动又都可以靠行动电源来供电的特性呢，再搭配上了 HDMI 对 Micro HDMI 的转接器跟无线的键盘跟滑鼠，就成功做出一道不需要插座又可以移动的一个 PC 啦。至少呢，他来上网查个资料啊，看个 YouTube 啊，看个 Netflix 或是打打 Word 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是还不错的感觉啊，还蛮有趣的。只是还是要说一下，它毕竟是配备 Intel 的四核心的 Atom 处理器，还有2GB 的 RAM 而已哦，所以真的可以只能做非常基本的事情而已啊，不能抱太高的期望。最后来讲一下购买建议啦。OnLab 1306H 高达6990元的售价，让我有点思考一下给各位什么样的建议啦。当然它作为一款可以携带的外接萤幕呢，真是表现的可圈可点，只是各位还是得在购买前呢想清楚自己对外接萤幕啊双萤幕这样的需求到底是如何的，千万不要买回去就觉得携带麻烦或是用起来没有特别方便，那就有点可惜了啦。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是已经有 iPad 而且特别还是使用 MacBook 的朋友的话呢，我觉得呢就不用着急先花这个钱哦， 可以试试看用 Mac 内建的 Sidecar 的功能呢，这样就可以让 iPad 变成一个 Mac 的外接萤幕，而且还有支援 Touch Bar 或是触控这些功能的，可以先体验一下自己对于外接萤幕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的看法啦。OK， 那当然啦，OnLap 它作为一款传统意义上的萤幕呢，还是可以拿来连接 Mini PC 或是 Nintendo Switch 啊这些东西啦，只有它的必要性存在的。我觉得各位的购买还是得端看自己的需求，还有经费上的考量再来做决定喽。好啦，今天呢就介绍到这边喽。如果各位对于给奇的萤幕有兴趣的话呢，我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那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他们家其他不同尺寸跟不同主打功能的萤幕啦。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并且分享给朋友，那也不要忘记订阅谷歌科技频道，我是谷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